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新闻。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九月获知47名中国大陆反工学员被非法判刑，甘肃贾建怀面临非法开庭，曝光原天津市副市长指升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获知，又有47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非法判刑，分布于中国大陆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有13人。此外，辽宁省有6人，河北省、湖北省各有4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17人被非法判刑。吉林省吉林市桦甸的84岁法轮功学员李凤琴被非法判刑3年，监外执行。山东省济南市82岁的刘春平被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金5000元。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孙万帅只因为在微信上转发文章，在2022年7月被河南洛阳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3万元。江西省南昌市70多岁的徐凤兰被非法判刑2年半，勒索罚金5万元。今年1月到9月期间，至少有52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信息采集数据时间为2022年9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数据。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贾建怀先生2021年9月8日被兰州市团结新村派出所警察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三看守所至今，将在2022年10月14日在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被非法庭审。2021年7月，贾建怀、肖红梅夫妇到阳光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住户诬告，之后他们遭到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贾建怀夫妇被绑架到嘉峪关路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审讯。现年67岁的贾建怀是甘肃省水利厅工程地质建设公司退休职工。1995年，他因爱好气功和身体健康原因开始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做一个好人。修炼法轮功后，贾建怀身心受益，一些长期疾病得到根治，经常困扰他的偏头痛、风湿性关节炎、胃炎、肩周炎等疾病都不翼而飞。2005年，贾建怀被兰州市公安局卫东等人绑架，遭到非法审讯逼供。贾建怀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子上，铁椅子连着一张小桌，小桌子上有两个固定的像手铐一样能松能紧的刑具，他的两个手腕被分别套在这样的刑具里，随后螺丝被拧紧，只见贾建怀两手发紫，汗毛孔都渗出了血。这还不罢休，他们把贾建怀带着脚镣的双腿朝身体右侧挂起，把固定双手的刑具转向左侧，上半身都随刑具转向左侧，再用手铐卡住，整个人被拧成麻花形状。就在贾建怀极度痛苦，浑身大汗淋漓时，卫东拿过一个纸杯说，等汗流满了这个纸杯再放下它。贾建怀的身体承受到了极限，开始呕吐，就这样在铁椅上熬了近30个小时的刑讯逼供。2006年6月，贾建怀被法院误判3年，在兰州监狱遭受迫害，期间贾建怀被强迫干超强度努工活，速度稍慢就挨牢头打骂。后来贾建怀被迫害的走不动路，咳嗽非常厉害，胸腔严重积水。如今贾建怀又被警察绑架，面临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原天津市副市长指升华积极参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政策，长期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指升华曾任天津市大港区委书记，在天津市被非法劳教的第一批法轮功学员中， 大港区的法轮功学员占很大比例，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99年7月到2000年9月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有30人被劳教，超过80人被拘留。1999年7月到2001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因为修炼法轮功和上访，被大港区公安局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将近300人，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近百人，在关押期间遭受过毒打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几十人。大港区公安局以取保候审、罚款等名义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财多达数十万元。2003年1月，指生华开始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后又兼任政法委副书记，并长期担任天津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主任、法人。2009年12月，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龚辉女士因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长时间遭到劳教所的全封闭迫害，警察唆使利用犯人恶毒折磨打骂龚辉，常用关小号、罚站、不让睡觉、不让吃饱饭等各种流氓手段来体罚。龚辉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被折磨得精神崩溃，重病缠身，回家仅22天就含冤离世，终年57岁。指生华对天津市几百名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劳教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至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一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纽约大游行，风雨中传递真相；法轮功真相在奥地利14城传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日，美国纽约布鲁伦八大道华人街上，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如期举行盛大游行，传递真相，声援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风雨中，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的浩大场面令人震撼。游行队伍从八大道68街浩浩荡荡一直游行到42街，天国乐团打头阵，接着是中英文转法轮书模型、舞龙队、旋转的法轮图形、仙宫花船、法轮功功法演示、彩旗阵、延绵不绝的中英文横幅，还有停止迫害法轮功和退党大型横幅推车，最后是腰鼓队压轴。沿途不少民众打着雨伞拍照录像，从大陆出来的访民葛丽芳专门从法拉盛赶来观看游行。对于法轮功学员冒着风雨举行游行，他感动地说，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如一日的坚持，一年365天天天坚持，特别是法拉盛的真相点，没有一天落下。无论严寒酷暑，我的理解是，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在救人。天气不好，法轮功学员还有这么多人出来，就是为了挽救被蒙蔽的中国人。当天游行现场，一共有92名华人表示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7号到24号，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14座城市传播法轮功真相，八天的时间里共行驶了近千公里，从克雷姆斯出发，途经圣波尔登、林茨、格蒙登、萨尔茨堡、哈林、克拉根福、维拉赫、布鲁克安德穆尔、莱奥本、维也纳新城、巴登、莫德林，最后抵达终点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所到的城市，法轮功学员拉起横幅，摆放展板，演示法轮功功法，人们在了解到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时，都纷纷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 车队所经过的各个城镇，许多商店店主都欣然接受了真相传单，并将真相传单摆放在店里，方便顾客领取。一位做俄语翻译的女士在奥地利的温泉小镇巴登鼓励法轮功学员说：“耐心，耐心，千万不要放弃。”她还向中国大陆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最美好的祝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卷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28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70条大法条幅在山区处处飘扬，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记得还是第一个世界法轮大法日，那时我们地区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还很严重。走出来证实法的大法弟子，有的被非法拘留、劳教，还有被判刑的。为了揭穿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平时我们多采用送真相资料、贴粘贴、挂条幅这几种方式。当看到明慧网发表的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消息后，同修们非常感动。这是普天同庆的盛大节日，也是对大陆大法弟子在邪恶疯狂迫害的环境下坚定修炼的鼓励。我们几个同修做了交流，认为应该用各种方式更广泛地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得救度。我们采取在本地区大面积地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挂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这既能清除邪灵，又能启发世人的善念。随后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由外地同修帮做大一点的条幅，我们自己做小一些的。几个男同修上山砍伐一些粗细均匀的棍子，几个女同修负责买布制作条幅，最后完成7米长的7条，5米的10几条，1至3米长的200多条，共270条真相横幅准备就绪，真相资料和粘贴也准备好。行动前，同修们分别为此次行动进行了交流，同修不管男女老少都愿意参与整体配合，然后由同修出面，按照参与人员做了分配，并决定在大法日的前一天晚上同时行动。负责发资料和粘贴的同修晚上9点做完后，回家为挂条幅的同修发一整宿正念。挂条幅的同修定在夜间1点统一行动。7米长的大条幅必须挂在显眼的地方。商量决定挂在电信的大架子上，交通要道的桥上，公园的大架子上，7层楼的侧面，道路的山涧等处，这些地方过往行人都能看到，还有公园的大架子上，清晨去公园晨练的人都能看到。剩下较小的条幅每人分3-5个，自己找合适的地方挂。我们通知所有同修整夜不睡觉，集中为此事发正念。我们请师父加持弟子们的正念，保护弟子都能安全返回。当夜， 百余名同修同时行动，按自己事先选定的地方把条幅迅速地挂了出去。270条，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条幅在山区处处飘扬，真是佛光普照啊。不少同修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挂完后各自回家，持续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第二天清晨，人们一出门，首先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法轮大法好，于是都互相询问，你看到法轮功挂的旗了吗？都回答说，看到了，到处都是，这法轮功太了不得了，那么高的大架子怎么挂上去的？当地的公安像乱了阵营，警车来回呼啸着，人们传说着，县里的警车都来了，说要查指纹，把挂旗的法轮功找出来。不管邪恶怎么猖狂的叫嚣，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大法弟子整体的强大正念下，邪灵被清除解体了。估计邪党人员也知道，要查出将近300条真相条幅的每条的制作者，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很神奇，修大法真幸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微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2号。前两年因为刚换了房，买的时候并不知道楼上卫生间下水道往我的卫生间漏水，大约一天滴半纸杯，装修时拆开顶棚才发现，当时找来物业人员给检查，说是楼上下水道漏了，应该楼上修理，大约要5000元左右。当时就跟楼上住户说了，他们不想管。后来我又和他们说了一次，他们还是不愿维修。过年时兄长们来了，去卫生间发现滴水，就都吵着说要找楼上维修。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并说人家不愿意管就算了，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人家争，我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吧。这时弟弟就说，你不是练功吗？请神来帮你修吧。这一下提醒了我，我是大法弟子啊，有神护，于是就发了2次正念，每次半小时左右，请身边的护法神帮助我把厕所水管漏水的问题解决了吧，他真的就不漏了。大约过了一年半，2022年4月份，卫生间顶棚上又开始往下滴水，开始只是滴几滴，过了几天，每天晚上卫生间顶棚中间部位像用水杯倒水一样往下漏，楼上一冲厕所就漏一次，后来连顶棚两边也不间断地往下滴水，谁去卫生间都得打伞了。我家孩子一直在外地工作，一天他说过几天要回来，这一下我就急了，孩子回来这卫生间的问题怎么办？ 再向上司发正念，请师父赐补修水管的神也不管用了。赶紧向内找，找到自己有急躁心、怕心，怕孩子说自己，怕孩子回来住在家里不自在。于是就找维修师傅给修理，来了三个，都说修不好，是楼上的水管漏了，得由楼上住户修。我想，上次明明师傅帮忙修好了，咋又漏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自己还得向深层找。这才找到了这些日子总看动态网，上海疫情如何严重，防疫政策如何不当，每天都看，心被带动得特别厉害。上海人被封在家，有的人家里没吃的了，有的人饿死了。于是自己也开始储备一些不易坏的食物，还买了泡沫箱，准备装上土栽葱，以防瘟疫来了被关在家时有葱吃。原本自己每天做讲真相救人的事，很忙很忙，根本没时间浪费在这些事上。现在看动态网，非常关注常人新闻，其实就是好奇心、好事心，都是情中派生出的执着，一种欲望，让自己的心性往下掉，掉，必须坚决去除它。八月，楼上厕所的水管一点儿也不漏了。我知道是因为自己不断找自己的人心，修自己的问题而出现的结果。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附近有几位同修被警察绑架，自己的心被带动，感觉讲真相有压力，而且没有以前坦荡。找到有怕心、疑心，怕自己受到伤害而保护自己的心。安逸心，总之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党文化的影响还不小，情和情中派生出的一切执着被外在假象带动。我每天发正念清理这些人心，清除旧势力在自己身体上和三界内安排的一切干扰我做好三界事的机制和邪恶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为此，我反复听九评共产党和明慧网上的有关神传文化节目，背红银六。这样又坚持了几个月，师父看我认真修自己了，就又让水管好了。师父时时在身边看护弟子，保护点化弟子，只是自己修得不够，让师父操心了。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帽子》，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 同修和我交流一些事，顺便提起了他做的一个梦。梦境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他有事去我家，临走时外面阳光很刺眼，就想有个帽子能遮遮阳，于是顺手打开了家门边的一个橱子，发现橱子里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帽子，有粉色的、红色的，装饰着各种花边的，镶嵌着各种事物的。我没有给他橱子里的帽子，随手把沙发上一顶灰色的帽子给了他。他当时心里还嘀咕着，怎么不给我一顶好看的，给了我一顶灰色的。于是我俩进行了交流，我俩一致认为就是代表戴高帽，各种各样的很多，代表很多人都给了我一顶帽子。在同修们眼里，我是个很严厉并且要求很高的人，一旦同修做得不如我意了，就会指责埋怨。同修们一般也都谦让着我，不和我一般见识。有时和同修交流，同修就认真地低下头，耐心地听着，就像学校的老师训学生一样。所以我一般不怎么夸同修。那天他做的一件事做的是真好，我就在信箱里鼓励了他一下，结果到晚上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梦。由于自己做技术工作，难免会有人对我热情点，有时就会不自觉地说上一些好话，甚至恭维我。每到此时，我就默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说的。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他自己起了什么显示心、欢喜心，他被同修情所带动，时间长了，后来就慢慢的看淡了，心里也不想他了，反正也没动心，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去吧。同修除了经常夸我两句外，还经常送我东西，什么蔬菜呀、水果呀、茶叶呀、日用品啊，什么都有，有的还怕我不收，就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放我兜里。个别的还担心，心里想，可别得罪他，好像他说了点什么刺激我的话、难听的话，下次我就不去了一样。其实我是学文科的，按常人理对搞技术有些不对路，我就觉得自己年轻点，动了那么一念，想多学点技术为年长点的同修服务，结果师父就安排了，给了我智慧，我就走上了这条搞技术的路。至于同修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我都不在意的，我该怎么去还怎么去，因为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实际上，我们大家是一个整体，只是分工不同，没有什么高低呀、重要不重要的区别。况且我们做的事是神圣的，用情来衡量我们做的事，往往效果就不那么太好。有个同修的做法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在我做技术工作时，他一般都是交代一下，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你有什么需要就喊我，完了他该学法就学法，该忙家务就忙家务，有时连杯水都不给我倒，可是我真的不介意，我觉得这样挺好，不需要他陪在那里影响自己的事。我干活的习惯是把心专注到事中，着重去解决问题，不想被分心。解决完事，我渴了再喝杯水，或者交流会儿。可有的同修一会儿给你端茶，一会儿给你递水果，一会儿给你往杯里倒热水，边倒还边催着你快喝，有时就觉得挺别扭。关于帽子的事，我悟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这些赞扬都是考验，是同修在帮我提高。二，帽子虽然放在柜子里没戴上，但也没有扔掉，是不是有满足感？没事还可以拿出来看看，虽说心没动，但是自我很受用。是不是名利心招来的，喜欢别人奉承，爱听好话，要不然人家为什么给你戴高帽？还很多。三，色欲心，因为帽子的样式都是女士的， 说明是女同修给的。我的色心去的并不扎实，过得时好时不好的，也很注意这些事，也在一丝一念上不断地修自己。在梦中过关，色魔现在是动不了我的，我也能守住，但总感觉色欲的那个根还没有彻底把它拔起除掉。加上自己平时很注重穿着打扮，从另一方面，这会不会引起同修的注意，生起了色心呢？四、私心。做技术工作难道就是为了喂饱那些个没去好的求表扬的心、显示心、欢喜心、做事心等执着心吗？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吗？这出发点和基点都是不对的，都不够纯净，带有的各种思念、杂念和后天观念都要在法中一一的归正和修去。师父在《红银六为救你而来》中说，赞美中坦然不骄，心不改态。愿我们做技术的同修都能时时保持一个理智清醒的头脑，把修好自己放在首位，更好的为同修们服务。以上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从根子上去掉利益心，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我修炼已20多年了，平时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已去掉了不少的执着及欲望，觉得自己对钱财看得比较淡，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从不占他人的便宜。但是通过最近的一次磨难，发现自己对钱财利益的执着心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掉。事情是这样的，我婆家有兄弟两人，我们是老大，公公80多岁时患了瘫痪病，是由我们赡养照顾安葬的。当时婆婆身体还比较好，也帮我们照顾了公公，而弟弟们从来没有帮过我们。公公去世后，婆婆就由弟弟家照管了，到现在也有3到4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经常帮助弟弟照顾婆婆，如婆婆病了，我们买药或到医院护理。婆婆的手摔骨折了，我帮婆婆洗澡、洗晒衣被等。公公、婆婆一直护着弟弟们，家中的钱大都给了他们，但是弟媳对婆婆并不怎么好。今年弟媳患了比较严重的病，弟弟看到我们都退休了，比较清闲，就想要我们来接管婆婆，这对常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弟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就在我丈夫面前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话，说什么公公都是婆婆管的，钱也是婆婆出的。其实公婆对我们比较苛刻，没有帮助我们多少。弟媳也在别人面前说我们怎么不好。当我听到这些时，心里很难受。其实一直以来，家中大小事都是我们做，利益是他们得，我们一直让着他们，从不跟他们闹矛盾。现在他们这样对待我们。师父要求我们在矛盾面前要向内找，当时我就找到了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和利益心。我发正念去掉它。我们为了弟媳的身体，为了让婆婆能安度晚年，我们没有跟弟弟们计较，接管婆婆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就应该为他人着想，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现在婆婆已80多岁了，她不愿住我们家，要回老家住。老家距我家约有10里山路，照顾婆婆很不方便，难度更大，更辛苦。老家已好几年没住人了，要住进去很不容易，要把水电接通，房子打扫干净，添置电器、餐具、家具等。把这些做下来，不仅劳累，还需要不少钱，以后还不知道会出多少麻烦事。如婆婆病了要护理，担心我们给婆婆的钱，婆婆会给弟弟等。想到这些，心里又不是滋味了，利益心又起来了，在利益面前动心了，说明自己对利益、钱财的执着心没有真正去掉，只是去了表面。于是我静下心来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读着师父的法，我的心平静了，把自己对钱财的执着心连根拔起，全部从根上去掉了，顿时感到一身轻，别有一番天地的感觉，真切地感受到了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与厚爱，同时也显示出大法的巨大威力，让修炼者不断去掉思想中不好的东西，使修炼者从人中走出来，走向神。这些天虽然忙着打扫卫生等事，很少出去救人，可是有时当我出去买菜或干什么事时，师父总把一些有缘人送到我身边，让我不忘救人的事。师父对弟子的无量慈悲与保护，说不完道不尽，弟子只有不断精进来报答师父。一点体会，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练功动作纠正，我身体就好转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8日。我从小就有个左后背疼痛的毛病，不能站直，否则就疼痛。后来发展成左肩高右肩低，胸部往左侧歪，左臂麻木疼痛，一直持续到前一段时间。平时练功时我注意一下，尽量不去招惹他，问题不大，也不过多注意他，自认为会在大法中归正。前段时间有一天练功时，我无意将左臂放松，突然意识到左臂一直在使劲，没有放松。我练功20多年了，竟然没意识到，这就是对身体的执着。师父在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讲，全身放松，松而不懈，并尤其在法轮庄法中讲，两肩、臂、肘、手腕全部放松。在其他功法中也多次说到要放松，可我没意识到啊，我对左臂的执着仅长达20多年，最后使身体向左侧倾斜，导致高低肩疼痛，这才想到放松，悟性太差了。师父在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说，佛展千手法这套动作的核心就是舒展，打通能量淤塞的地方，一上来就达到百脉皆通。法中说的明明白白，而我却同法的要求相背离，练功中左臂还执着的使劲，身体都向左倾斜了，不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还不自知，其实那就是执着左臂，不让能量通过，能量不能流通，就不能被高能量物质代替，还是个常人，岂能不病？看看我的状态，高低肩就跟胸部歪斜、驼背、中风的常人残疾状态差不多。认识到了，我立即改正，挺胸站直，左肩放松，重心右移，按照动作要领不断放松，归正自己。目前各种症状已经减轻，执着的这么多年了，一下子恢复到当前的状态，虽然还有些不习惯，但感觉全身舒适多了，真让人感慨。希望同修吸取我的教训，不要跟我一样悟性这么差，练功这么多年了，在这臭水沟里翻了船。同修们有了病业问题，甚至很严重，苦苦地撑着，不要想大的执着，不妨就在小问题上想一想，问题是不是就出在练功动作不规范、不放松，在这些小的执着上找找看，就是你虎视眈眈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避免极端思维方式，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9日。去年年底，我所在的学校宣布，所有员工都必须接种中共病毒疫苗。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一些有关中国同修分享他们如何避免接种疫苗的文章，于是我决定效仿他们的做法。我想，我是兼职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一旦中共病毒通行证变成强制性的防疫手段，我就立即辞职。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学校校长的鼎力支持，因为他也反对可能出现的强制接种法律。几个月来，我在学校的工作如常进行，每周接受强制性的中共病毒测试， 然而，政府最终通过了对教师推行强制性中共病毒疫苗接种的法律。校长告知我，如要辞职，得我自己先为学校找到一位顶替我的老师。我听后急得不行。作为一名法语教师，我清楚，法语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中属于稀有语种，在学校教授，而法语老师屈指可数，大多都已忙得不可开交。对于那些没有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教师，教育部随后延长了他们继续工作的过渡期。整个形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一个法语老师来顶替我，也不知道还能在学校继续工作多长时间。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我得了新冠肺炎病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获得痊愈证明，从而能在学校继续工作到本学年结束。可是我很快意识到，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大法弟子的功力是可以杀死任何病毒的，作为修炼人是不可能真正染上中共病毒的。不久我就遭到了病业的磨难，我脖子上的淋巴腺肿胀得很厉害，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觉得自己已疲沓了。在我童年时也得过类似的病，由于无法工作，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请了病假。家人们以为我染上了中共病毒，我知道不是，并且我的中共病毒测试结果为阴性。在我修炼的最初几年里，我曾经历过病业关，之后就很少遇到这种磨难了。那么这次为什么会发生呢？我悟到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工作上的挑战，面对挑战，我的心态变得像常人一样，我着急不知道去哪儿找一个顶替我的老师。另一个是我担心自己拿不到失业津贴。我尽力清除头脑中的这些思想，三天后我开始感觉好起来，一个星期后病症消失了，病业给清除了。学校秘书建议我给以前在我们学校教过课的一位法语老师打电话，我怀疑他是否会接受这份工作。据我所知，他辞职是由于他不喜欢在我们学校工作，但秘书告诉我，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和前校长有矛盾，而现在学校有了一位新校长，他也许会同意来的。我于是联系了这位老师，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对这份工作非常感兴趣，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最终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校长知道我找到了代课老师非常高兴，而且我成功地登记为失业者，获得了失业津贴。几天后，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发表了。对这篇新经文，我最初并不能理解，在我看来，作为修炼人绝不接受疫苗接种，就等于遭受病业磨难时拒绝吃药一样。并且我还认为，对抗中共病毒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就像邪恶的共产主义幽灵在世间的显现，旧势力在利用这种大流行病使整个欧洲变得更加专制，使整个欧洲与中国大陆更加接近，修炼人应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越发感到，既然顶替我的老师找到了，该是时候辞去学校工作了。结果一切如愿，顺利进行。然而让我焦虑不安的不是辞职一事，而是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我是一个喜欢按日常计划生活的人，可我却无从知道自己还能在学校工作几个月。我还注意到了自己有对物质利益的执着，我担心能否如愿领到失业津贴，因为听人说，没有持痊愈证明的人只能领取三个月的失业津贴，这个传言最终被证明是不实谣言。这时师父讲的一句话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我从2001年开始修炼，期间遭受过病业的磨难， 但我没吃过一片药。然而前几年中我时有失眠，就服用了安眠药和镇静剂。有一段时间对这些药物我甚至吃上瘾了。因此可以说，在修炼过程中，我并不是一个从没吃过药的修炼者。修炼中我在一个方面失败了，并不意味着我在其他方面也是失败的。我一度认为一旦接受疫苗接种就是修炼的失败。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我逐渐地看清了那颗隐藏很深的执着心。我小的时候是个听话的孩子，我总是努力按照母亲的要求去做一切事情。我是在一个过度保护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然而我并不是一个喜欢顺从乖巧的人，结果我成长为一个虽不与人争吵，但当有人试图对我进行控制时，我却无法忍受的人。我不由自主地意识到，抗击中共病毒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包括强制推行疫苗证，是一种极端的控制形式。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无声的反叛，我还对我国政府，特别是对教育部的做法，产生了负面的看法。因为他们在学校已出现教师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还解雇了所有没有疫苗证的教师。还有就是我因受到中国同修早期文章的影响，他们努力通过一切手段避免接种疫苗。我把这些经验当作指导我自己行动的原则来遵循。但是指导修炼人唯一的准则就是大法，我们不应该跟随其他同修，因为他们也是人在修炼，可能会犯错。此外，同修的情况可能与我们自己所处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录》中说，学法修炼是个人的事，但是往往有很多学员总是把别人作为榜样，看别人怎样做，自己就怎样做，这是在常人中养成的不好的行为。我想，对于是否领取疫苗证，很多修炼者都是抱着普通人的心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师父发表了醒醒的经文。我现在认识到，一个修炼人有没有接种疫苗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态度，就是看他是保持修炼人的心态，还是普通人的心态。还有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修炼人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行为的问题。我小时候接种疫苗后，曾出现过严重的过敏反应，并因此住院治疗。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作为我不想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解释和借口。因此，我从未因为拒绝接种疫苗而面临过任何负面反应。但是别的同修情况与我不同，有些同修由于没被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拒绝接种疫苗而受到人们误解。我原以为失眠是病业的某种形式，我经常在参加大法活动之前失眠，结果是彻夜不眠之后感到筋疲力竭。我曾努力发正念来清除这个业力，但不管用。当我读到《转法轮》第六讲中的走火入魔时，我有了新的认识。我突然意识到，精神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根源是来自其他层面的某种形式的负面信息。当这些负面信息完全占据了一个人的主元神，这个人就会变得疯狂。而当一个人较少的或适中的受到这种负面物质影响时，这个人的精神是理智的。但是这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人格障碍和状况，或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例如边缘型人格障碍、抑郁症、失眠、自闭症、神经症等等。这些状况不是由使人肉体得病的普通病业造成的。我注意到有一种可能被称为焦虑的物质存在于我周围，它不仅影响了我的心理健康，也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同修们经常指出，我练功时的动作不准确，尽管我总想把动作做得准确些。在家时，我就站在镜子前练功，以便控制和纠正自己的动作。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由焦虑引起的，它使我的身体麻木，不能自由移动。此外，我身体的一侧比另一侧更加发紧。因为这个原因，我的练功动作经常出现不对称和不同步的状况。 我用过一种能使肌肉放松的镇静药，并开始对服用这种药上瘾，因为它有助于我摆脱焦虑，使我的身体不那么发劲。然而最终我下定决心用发正念的方式来清除我身体里的这种焦虑物质，结果非常奏效。当我把这种焦虑物质清除到一定量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再需要用镇静药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